吕西安匆匆地在森林中专心赶路，眼睛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灰色的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，把松果抛来抛去，但是它根本不去理睬。除了失去的奖品和心中的失望，它根本想不到其他事情。别人怎么可以获得本该属于他的奖品呢？他会继续被大家排挤和鄙视，他再也没有机会让别人知道他的雕刻技术有多么精湛了。除非他赢得比赛，否则没有人会注意到他。他来到了森林中一处开阔之地，透过树梢望过去，他能够看到远处连绵的雪峰。他心想，我真希望自己能够马上离开，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或是知道我做过什么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假如我能够离开，去住在另外一个峡谷，我就不用像现在这样惧怕每个人了。他的目光落在两座高耸山峰之间的隘口上，隘口通往另外一个峡谷中的大城市，姐姐玛丽亚就在那个城市里工作。每次当他望着隘口，都会产生很多美好的遐想。它就像通往外边世界的一条道路，让人远离过去熟悉的一切。它也是一个神秘怪异的地方，使很多冒险的旅行者遭遇暴风雪受困而死。吕西安从未去过隘口，但是他听说在阳光灿烂的夏天，那条路上铺满了鲜花。现在虽然太阳已是暮色，但隘口那边还很亮。吕西安望着隘口，忽然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从牢狱中逃脱的一扇门，一扇他必须独自经过的门，好让他在那日落之地找到解脱。不知不觉中，他已经走进了老人的小屋，老人正坐在前门，双手支着下巴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峡谷对面的群山，直到男孩走得很近了，他才抬起头来。老人用他深沉的声音模糊不清地问道，又是你，你的雕刻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获奖啊？吕西安闷闷不乐地回答，我不会获奖了，我的马摔成碎片了，我想是猫把它从栏杆上撞了下去，然后被路过的人踩坏了。老人温和地说，这可真遗憾，但是你肯定能用其他东西代替去参加竞赛，用那只羚羊怎么样？一个男孩子能够雕刻出这样的作品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吕西安冲路上的石头狠狠地踢了一脚，他低声说，那时我雕刻的工具不太好，人们会以为那是我最好的作品。不，如果我不能拿小马参赛，我就不参加比赛。老人问道，人们怎么想重要吗？吕西安说，是的。老人又问，为什么呢？吕西安盯着地面，他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但是老人是他的朋友，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最好讲真话。他说，这非常重要，是因为他们现在都讨厌我，他们觉得我不仅愚蠢，还是个坏蛋。如果我能够在竞赛中获奖，人们看到我的雕刻比山谷中所有的男孩都好，他们就会喜欢我了。老人简单地回答说，他们不会的。如果你为了自己而努力使用技巧，那么技巧并不能让你赢得别人的爱，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羡慕或嫉妒，但不是爱。假如你用这样的方法来追求爱，那么你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吕西安的眼睛还盯着地面，突然他抬起头来望着老人的脸，眼睛里满了泪水。他犹豫地说，那么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没有办法从头开始，没办法让他们开始喜欢我了，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喜欢我了。老人用坚定的声音回答说，如果你希望他们喜欢你，你必须让自己配受大家的喜爱，你必须用心去关爱和服务别人。人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，很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，但是你必须坚持，不能放弃。吕西安看着老人， 一个一直以来问不出口的问题，现在已经到了嘴边。这个奇怪的老人好像那么懂得爱，却为什么把自己封闭在这高山上呢？为什么要离群所居呢？也许吕西安皱起的额头和盯着老人看的样子泄露了他的想法。老人好像猜到了男孩的心思。老人说，你在想我为什么会讲关爱和服务别人是不是？你这么想是对的，我的事情可是说来话长了。吕西安承认，是啊，我在想你自己一个人住得那么高，除了我以外再不和别人说话，应该没什么机会学习去关爱和服务他人吧。老人静静地坐着，眼睛看着远方起伏的山峰，落日仍在那里留下最后一抹金色的余晖。然后他开口说道，让我来告诉你我的故事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是个秘密，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。你信任我，我也会信任你。吕西安的脸红了，这话听起来真棒，竞赛优胜的奖品和他刚才失望的心情现在一下子好像无足轻重了，被人信任的感觉可比赢得竞赛更好呢。老人开始说，我从头讲吧，我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父亲巴不得把世界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我，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那就是我。尽管很自私，可是我还算是个聪明的男孩。长大之后，我在银行谋到一份不错的职业，我努力工作，并且获得了提升。后来我爱上了一个女孩，娶了她。上帝赐给我们两个儿子，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头几年中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。但是我交了很多只会奉承我的坏朋友，常常邀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，他们喜欢赌博，还经常喝得酩酊大醉。我很羡慕他们，也学他们的样子。渐渐的，我花在喝酒和赌博上的钱越来越多。我那些年的日子，我想不用给你讲太多。总之，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晚上回家时也常常是喝得烂醉。我的孩子们越来越怕我，讨厌我。我的妻子哀求我，也为我祷告，但是我就是不能停止。我染上了严重的酒瘾，什么都不能使我戒酒。家里的钱渐渐被我挥霍光了，人们也纷纷批评我的行为。银行经理警告了我两次，但是当我再一次被人发现衣冠不整地醉倒在大街上，他开除了我。那天我清醒过来，回家告诉妻子我丢了工作，他只是回答说，那么我需要出去工作了，我们还得抚养孩子们。我试着去找其他工作，但是我的声誉太差，没有人愿意雇用我。我又想靠赌博挣些钱，但是运气很差，连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被我输光了。我的妻子每天出去工作，还要照顾家里和孩子们，但是她挣的钱根本不够养家。有一天她回来告诉我，我们的债台高筑，已经无力偿还了。那时我想赚钱想疯了，我想付清债务，还想再给自己买些酒喝。我在银行做高级主管的时候很受信任，因此我也熟知了里里外外的情况。我决定从银行偷钱。我的计划很周密，但是并非天衣无缝。偷钱的事被人发现了，我被指控上了法庭，最后被判长期坐牢服刑。因为这事，我的妻子病倒了，卧床了好几个星期。她长期劳累，而且为了能让孩子们吃饱，自己常常挨饿。她来监狱看过我三次，每次她都是面色苍白，瘦得不成样子。再后来，我的大儿子写信给我，说妈妈病得很重，不能来看我了。几周后，警察护送我到他的床边，向奄奄一息的他告别。人们说他死于过度劳累，可我认为他是心碎而死的，是我杀死了他。那天我握着他的手，在他身边坐了整整一天。 他告诉我上帝的慈爱和怜悯，还说他饶恕过犯。我陪伴着他，直到他永远闭上了眼睛，然后我又被带回监狱。从那以后的几个月，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过来的，我好像麻木了一样，陷在绝望中，只有一件事能够给我带来安慰。我一直都很喜欢木雕，在我闲暇的时候，他们允许我在公共活动室里使用工具雕刻木头。当我的雕刻技术越来越娴熟，一个善良的典狱长把我的木雕拿出去在城里销售，这样我开始一点点挣钱，并急切地把钱存了起来。我觉得自己一定会有重新开始的那一天。这一天的到来比我想象还要早很多，我被带去见典狱长，他告诉我我因为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，3周后我就是个自由人了。我慢吞吞地走回犯人的公共活动室，心里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，自己快要离开监狱，应该为此高兴才对，但是我能去哪里呢？我怎样才能再次开始自己的人生呢？有一件事我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就是我的儿子们不应该再见到我，也不应该知道我的下落。他们已经被爷爷奶奶收养了，我知道他们会成为教养良好的聪明孩子，会有美好的未来。他们不应该因为我被打上耻辱的烙印，也不应该被我的过去所影响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世界上最好没有我这个人存在。除此之外，我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。监狱长提出在我出狱之后要帮助我，但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去了哪里，就拒绝了他的好意。获释的那一天，我带着口袋里的一点点钱走出了监狱，搭上了往山上的第一趟列车。我选择在这个村庄下火车，是因为我看到一群牛想从篱笆的破口处跑出去，一个人正吃力地赶着牛。我帮那个人把他的牛赶到了大道上，然后问他能否给我一份工作。那个人并不需要人手，但是他只给我半山腰的一个小屋。他告诉我一个农夫住在那里，他的儿子进城学手艺去了，现在特别需要有人顶替他儿子的工作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天，我往山上走去的时候，地里到处是盛开的水仙花。我找到那间小屋的时候，那个农夫正在屋外砍柴。我直接走到他的面前，我那时又累又饿，心中愁闷，所以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，我听说你需要人手，你愿意雇佣我吗？那个农夫面相很和善，眼神也很友好，他上下打量着我，他说，你不是本村的人，你从哪儿来？你是谁？我说，我从日内瓦来，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。他问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说，我没有工作。他说，那么至今为止你做过些什么？在我的脑海中闪出几个很不错的谎言，但那个人坦然看着我，神色很诚恳，谎言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下去。我希望他了解真正的我，若非如此，我就最好什么也别说。我简单地告诉他，我刚刚从监狱里出来。他说，为什么会进监狱？我回答，因为偷钱。他说，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偷我的钱呢？我告诉他，因为我想重新开始，并且我请求你信任我，如果你不能信任我，我会离开。他向我伸出了手，我坐在他旁边的长椅上哭了起来。监狱让人变得非常脆弱。我为他起早贪黑地工作了5年，我不和任何人交朋友，也不休息，我唯一的快乐就是为这个好人工作。因为当别人都把我扫地出门的时候，他帮助了我。我常常猜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 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我听到他和从城里回家过周末的儿子对话，才恍然大悟。